今天跟大家要来分享的信息是延续上一次神儿子们的觉醒这个主题呢，来跟大家分享请大家预备心。那我们用一段的一个时间，我们不只来读圣经，我们要先一起来祷告，然后呢，请你预备你自己，就是你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专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要对你跟我所说的话。那可以的话，那站起来或是坐着，然后把声音打开或是放上耳机，用这段时间呢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主，当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恳求亲爱的圣灵大大的膏抹我们，给我们力量。主啊，孩子祷告，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主，你若是不光照我们，若是不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所能得到的是非常有限。恳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心里可以明白，以至于我们全人都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我们同心合意在这个地方，要奉主耶稣救赎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释放你各地的百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遇见你，看见你，听见主你的声音，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来，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上次我们讲到说那边有三个比喻，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来看最后他在讲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那我上一次在讲的时候呢，我快速的把这个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要再看更细一点，看他到底在告诉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意涵在里面。首先，我们先来读他的本文，《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边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各位，这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先来看小儿子的部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小儿子呢要求父亲分家产，所以他分的时候是两个都分。然后小儿子呢把他一切所有，请你注意，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带走了，然后呢他就把他挥霍到一个地步呢，完全没有剩下。那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所以他就穷苦起来，所以就帮他朋友去打工。那朋友就派他去放猪，他看到猪所吃的豆荚他都吃不到猪吃的。各位你听清楚啊，他去放猪，他本来是一个大少爷，他是带着这个产业的，但是呢他穷苦起来的时候呢，他只能去放猪啊，而且呢连猪可以吃的他都吃不到。所以第十九节第十八十七十八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他 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然后呢，请你注意，他本来他要往回走，他醒过来往回走，要去跟他爸爸讲话。第十八、第十九节，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请你注意这一段经文，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个是他的打算。各位，这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到家里去，但是他想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他知道他得罪了天，他得罪了父亲，然后他又丧失了他所有，他花尽了他一切所有，所以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想要回去有一口饭可以吃，所以他就说呢，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不配，他知道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我来做故宫吧。各位，我想跟你表达的就是这边的一个差别。很多人呢，来到神的面前是打算要当一个故宫的，是当一个仆人，但是神他对你跟我的心意呢，他希望我们是当儿子的。所以小儿子提出来说，因为我不配，所以呢，我要起来为你工作，把我当做一个故宫。但是呢，父亲的反应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请你注意到后面第二十节。所以他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父亲呢，其实呢不是在家里，他在路上一直在等候这个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远远看到的时候，他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他抱着他与他亲嘴。各位，这边的父亲呢所表达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对我们的反应。这边讲到的父亲呢，就是来表达，就说这位父神阿爸父呢对你跟我的反应。小儿子说的没有错，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动了慈心，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儿子是放猪的，身上是破烂的，连一件衣服都是没有的，在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污秽肮脏，但是呢，这个父亲呢不管那么多，甚至在那个时候，尊贵的人走路是不跑的，他要跑也不容易的，但是他拔腿就开始跑向他的儿子，因为他爱这个儿子，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各位，这里面呢是有我里面今天所要讲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小儿子说，我要怎么回到父亲的家里，我要怎么为他做一些事情，这是人的想法，小儿子的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父亲的想法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小儿子呢，他也开始讲，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下面一节二十一节，儿子就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记得吗？这一段的后面呢，他本来是还有讲说要成为他的故宫，但是呢，这边他只有讲到说，我得罪了你，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然后就马上跳到二十二节，父亲呢却吩咐他说，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脚，他的手指上，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而且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我想要跟你表达的是，我们人有人的想法，人怎么回归到神那里去，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拯救，人怎么样子可以恢复他的一个地位，靠着他再一次的努力，放下他的身份，放下他的身段，成为一个奴仆。 但是呢，神不是这个样子。神呢，动了慈心，他是恩典的主。他其实呢，那个罪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的儿子，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代表他接纳了他，之外还恢复他，给他穿上外袍，上好的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这个我希望以后呢，我有时间呢就专门讲这几个。然后他又说呢，把那个肥牛犊拿出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神的想法，神的做法跟你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想要借着努力去赚得神的接纳，神想要接纳我们是白白的。我们想要靠着我的功劳得到一些奖赏，神给我们的功劳呢是白白的，是他白白的恩典就赏赐给我们。我不晓得，我需要你稍微听明白一件事情。当他们开始分家的时候，分产业的时候，这个小儿子是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带走，所以父亲是分给两个儿子。所以父亲现在他自己没有，他一切的呢就是是大儿子。所以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无论他穿的外袍、戴的戒指、穿的鞋子，甚至宰的这个肥牛犊，都是大儿子。这是为什么大儿子会生气啊？你玩完了，你挥霍了所有的一切，你现在回来吃我的嘛？但是呢，这个父亲呢，感觉不是如此。他的父亲对他来讲说，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心里面是何等样的欢喜快乐。但是这个大儿子，在这个比喻的大儿子是非常不甘愿，非常生气，最后我们都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进到家里面与父亲一同欢喜快乐。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用这个故事，用这个角度要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这位真正的父亲，他其实等候我们回家，他的心是希望他死掉的儿子可以死而复活，可以回到家里面来，回到家里面恢复那一个关系。所以父亲是在外面等候，但是呢，他有一个大的儿子是不晓得父亲的心是多么样的伤痛，希望这个小儿子可以回来。所以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大儿子没有体会父亲的心，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反而是生气闹着脾气，是不肯进去的。但是呢，我今天不是要讲大儿子的部分，我乃是要讲到上一次我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呢，在历史里面呢，我们有一位父亲，这位天父呢，他有一位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是真正的大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代表了父亲来到地上把我们找寻回来，而且呢，为了把我们带回家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我再跟你讲一遍，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是非常生气小儿子回来，完全不体会父亲的心。但是呢，真正在历史里面呢，这位天父呢，他真的有一位大儿子，他的名叫耶稣基督，他真的来到世上倒空了他一切所有的，他真的是耗尽他所有，为了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罪了天跟得罪了父的人，全部都带回家，回到父亲，叫父亲的心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什么叫做当儿子呢？各位，我想要跟你表达的是呢，其实神天父透过他的儿子，大儿子呢，为你跟我做了极其奇妙的工作。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超过我们可以明白的。这位大儿子为了拯救我们， 牺牲了他自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两手空空来的，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要回家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是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回到家去。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到底这位天父透过这个大儿子，真正的大儿子，那体贴天父心的大儿子，到底为了你跟我做了什么？他到底为了你跟我做什么，以至于你知道说我到底拥有了什么？这位神到底为了我做了什么？你一定要知道他给了我们什么，你才能明白他的救恩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位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什么？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来看起。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了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沾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已是四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呵，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旁边站着的人，有人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先停在这里。各位，这边呢记载的就是耶稣呢，这位大儿子在十字架上所为你跟我所做的事情，他到底为了我们做什么事情？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你分享，以至于你知道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到底得了什么。小儿子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也就是呢，我们人有罪的问题。一开始就要跟你解释一件事情，人有罪的问题。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一连三次跟父祷告，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极其惊恐，他向父一连祷告三次：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你思想一下，这位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天地跟万物，所以在神凡事都能的。所以耶稣因为知道，就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行的话，请你将这杯挪去。但是我们就后来看到，在马可福音后面，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要拯救我们的罪这件事情，除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各位，我今天有好几个要讲，我没办法琢磨太多，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件事情：人所犯的罪，罪的代价是死，所有所犯的罪都有它的代价，它不会自己不见，它也不会借着你的努力取消，你借着你可能有做不对的事情，现在借着你做对的事情去取消你曾经所犯的罪，这是不行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不是在这边跟你解释为什么，我只是来这边告诉你，从圣经的角度是没有其他的方法的，除了耶稣基督为你跟我钉死之外，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最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可能认为，大家不喜欢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哪有犯罪？我今天没有要来辩论你到底有没有犯罪，我想要对那些心里面清楚明白，我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那我有罪那怎么办呢？我有罪该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一个概念，当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所犯的罪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没有解决的话，当他进到永生的话，他永远罪无法赦。我再讲一遍，你今生所犯的罪一定要在现在得着解决，当你进到永恒的时候，你今生的罪没解决的时候，你将永永远远带着这个罪进到永恒里。我再讲一遍，我不是来跟你解释为什么，我是告诉你圣经是这样子说的。也就是说呢，耶稣呢，这位大儿子为你跟我解决一件事情，小儿子说我得罪天，我得罪了，我得罪了父。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醒悟过来，我们不晓得我们是犯了罪，我们真的不晓得，不晓得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浑浑噩噩的，也不晓得这位救主，这位大长兄已经为我做的，他为我做，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没有人回答。但是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是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背负了世人的罪，所以神呢审判了他，所以离开他。各位，他背负世人的罪，好叫我们再不用背负自己的罪，我们的罪可以归给他。在十字架里，在这个救赎里，我们讲这是神跟我们交换的 The Great Exchange， 那伟大的交换，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把他所做的给我们，我们把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罪中所做的，把它交给他做一个交换。所以我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耶稣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审判，好让你跟我不需要受审判，好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还可以称义。这个是他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只是带各式各样的罪来与他交换。你一定要明白，这位神透过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的。如果你不明白，你浑浑噩噩的过了这一辈子，人就没有得到这救恩的好处。所以第一个是罪得着赦免，没有人告诉你你怎么样罪可以得到赦免，但圣经清楚的告诉你，罪得到解决的方法是他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罪的刑罚。所以我不要受罪的刑罚，我可以从罪和他的后果，他的代价被救赎出来，这是我所犯的罪行。再下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呢，这边这样讲，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再念一遍哦。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各位，我快速的再解释一下，他不只赦免我们的罪行的后果，我所犯的一个一个罪都有后果，但是我会去犯这个罪呢，是因为我有罪的力量在我的里面。圣经里面讲说呢，罪是有权势的，一个是你行出来的罪行，一个是有罪的生命在我的力量，在我里面驱使我，在我里面有力量驱使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是奴隶，因为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隶，是得不着自由的。我们对自由的这个定义很多时候是偏差的。很多人讲说，你当基督徒不自由，不像我，我爱干嘛就干嘛，我自由得很。你仔细去听他讲，他所谓的自由呢，都是呢去做一些不光明的事情。我爱干嘛就干嘛，你们都不行。所以很多人讲说他的自由其实是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圣经要讲自由是你有能力可以去不做这些不对的事情。你知道很多人在戒烟，戒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不确定是你在抽烟还是烟在抽你。有人要戒酒，同样的，或者是戒毒，不是你说要戒就可以戒的。很多人是他不得已，他不得不，也就是你被这个权势所捆绑。各位，我想要快速的跟你解释，我今天不是要讲细节，就是在十字架上，他除了赦免我们的罪，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叫我们罪身灭绝，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他钉的时候我们也钉了，叫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到底这个天父透过他的儿子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呢？我所有的罪行，我的罪得到赦免。第二，我呢被释放，脱离罪的权势或者是罪的能力，这是第二个点。也就是呢，我不止呢没有罪恶，我呢不止呢我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因为我的罪行得到赦免，我还有能力呢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来念一下第三章第七到第十四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行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各位，在第十三节呢，这边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本来是被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再讲一遍，这个是我们的长兄为了你跟我所做的事情。他赦免我的罪，所有的罪行他担了，他又救我脱离罪的权势的捆绑，让我可以得着自由。现在又告诉我说，因为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就是挂在木头上，他为了你跟我，告诉我们说，他为了你跟我受了咒诅。也就是我们因为罪，因为律法，因为我想要靠着我自己努力，但是我又没办法达标，所以因着律法带给我咒诅。这个咒诅呢，是我们背负的。如今我把我的咒诅交给他，他把亚伯拉罕的祝福交给我，这叫做伟大的交换。我花这些时间在跟你解释，就是要告诉你，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我们就像那个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在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就被父亲接纳。父亲为什么可以接纳我们？是因为有这个长兄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白白的接纳临到我们之外，又白白的恩典，各式各样的祝福临到小儿子的身上，而且还为他宰了肥牛犊。 在那个时代里面，人呢是不怎么吃肉的，可能一年呢就宰杀一次牛羊，然后呢请所有的全村的人呢都一起来享用。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你宰了一个肥牛犊，但是可见这个父亲的他的一个开心。所以呢，我称他这个父亲呢，为了这个小儿子，他成为了一个挥霍的父亲，英文叫做 prodigal god， 或者是 prodigal father。 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浪子，这个 prodigal， 这个浪子，其实呢，他不是只是做错事的概念， prodigal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他挥霍的意思。各位啊，这位神为了拯救我们，他挥霍了他自己，这个父亲呢挥霍了他一切所有，而是借着他的大儿子把他的恩典呢挥霍在我的身上。你得到了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得到白白恩典的。我再快速讲一遍，罪行得到赦免，脱离罪的权势的捆绑，成为自由。然后又告诉我们说呢，他为我们成了受了所有的咒诅，我们的咒诅。很多人讲说我是被咒诅的，要想办法解决那个咒诅，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世代累积的咒诅。我可不可以跟你解释一下，你的咒诅有人帮你背了，有人帮你受了，所以你不要再受咒诅了。你的罪有人帮你背负了，所以你不要再背负你的罪。最后我把我的咒诅给他，他把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的身上，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他为我们做的。小儿子在想，我要怎么样当一个雇工去得着这一切？父亲说不用，我已经为你牺牲，我是那挥霍的父亲，我把我一切最好的都挥霍给你。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可能你很熟悉，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呢赐给我们。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既替基督求你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各位啊，最后我今天要讲的，我下次还会再讲许多不同的神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呢，如果有人给你礼物，你要知道说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更不晓得说神为我预备的恩典是多么样的浩大。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就可以与人和好，我们可以与自己和好。 Reconciliation，和好这件事情。所以不止罪得赦，脱离罪的捆绑，不只是咒诅被挪去得到祝福，而且我们的关系也得着恢复。跟因为十字架的缘故，这位长兄所做的，所以我恢复跟神的关系，也可以恢复跟别人的关系，也可以恢复我跟我自己的关系。二十一节，我用二十一节来结束，他说什么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各位啊，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是把我们的罪都背负给他。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的义，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这个人有任何的好的，是领受来的，是他做的，他给我的。我再讲一遍，这个好消息是一个伟大的交换的故事。他把我们一切的不堪，把我们一切的破碎交换给他，神把他一切的丰盛交换给我，让我这个人呢白白可以称义。所以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被呼召呢是成为儿子，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系列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知识上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许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像是一个奴仆，或者是像是一个孤儿，像是没有父亲一样。各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呢，尤其是华人，很喜欢非常的努力，很喜欢去打拼，我想借着我的努力呢，去赚得什么，或是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奖赏，但是不知道我们是儿子，一切我们所拥有的都是领受来的。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要为你祷告，求主让你清楚的明白你跟我真正的身份，借着耶稣基督是成为神的儿子。阿们。